我们先来看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第十二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那我们这里特别注意到巴山大力的公牛，巴山公牛四面困住我。那这里我们特别读到巴山大力的公牛。我们再看歌中之歌，或者说雅歌，雅歌第四章。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基列山旁，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好，我们再回到民数记。民数记三十二章，民数记三十二章，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雅大路、底本、雅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我们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旷野四十二站的最后几站。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个基列山和整个巴山拿下来以后才发生的一段故事。那么这里呢，就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大家手里还有这个四十二站的话啊，你们如果特别注意的话，如果没有也不要紧，你们可以翻到民数记三十三章。到了三十三章呢，特别是四十七节开始，四十七节，从四十六节，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底比拉泰因。这个亚门底比拉泰因呢，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注意亚嫩河边，啊，我们好不好再看看地图？我们那个地图我们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好，那么这个地图呢，我们已经说一再的说过，以色列人呢，他们绕过了这个以东地，然后绕过了摩亚地，现在他们来到这个区，就是亚巴林山地区。那么到了这一带呢，他们先渡过了亚嫩河，啊，我们说过亚嫩河呢，就是摩亚人和亚摩利人的交界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倒数，我们看看这里就是倒数。这应该是倒数第四站啊，叫亚门底比拉泰因。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亚嫩河。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从这个地方，那么开始呢，要向这个亚摩利人介入，然后要经过，结果他们不肯，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把基列山拿下来，也把巴山拿下来。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所说的。所以现在呢，这一段的故事呢，就发生在亚门底比拉泰因亚巴林山这段时间，啊，然后呢，还没有到这个最后的倒数第二站，就是摩亚平原，约旦河边。那摩亚平原就这一块，就是这一块。那么他们把这个拿下来以后，然后以色列人才安营在这里。 那么就是他们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以后，这就是约旦河东拿下来以后，那么我们想着说，这个时候呢，才发生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段故事，就是说这个有两个支派的人呢，好，我想那个就可以了。有两个支派的人呢，就是流便和加德的子孙呢，他们就来到这个摩西的面前，因为他们看上了这个基列山这一带，还有包括这个巴山。那我们说过，巴山的公牛呢，特别讲大力的公牛，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公牛是非常肥壮的，因为那两个就是约旦河东那个地呀，对于牧羊来说，对于畜牧来讲，那是再好不过。所以圣经里面呢，用狮的体裁来形容一个人的头发，比如说你记得吧，刚才我们读这个歌中之歌或者雅歌的时候，形容一个人的头发就像山羊群在卧在基列山旁。所以如果你从基列山望过去的话，特别那些这个山羊群啊躺在基列山上，那么然后那个样子就那么这个人的头发呢就用的来形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基列山呢，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非常肥沃的一块地方，那么牧羊呢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等到他们得到这块地以后，他们一眼望过去，那这些是神给他们的产业，因为神说我要把这个产业给你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这个他们因为现在啊有很多像这个他们有很多的牲畜极其众多，那么又看见这里有一块地呢是可以牧放群羊的，所以呢他们就来到摩西面前请求说，好不好呢，就把这一块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请求是打完胜仗以后的请求，他们有理由这样请求，因为的的确确他们是用他们的血，的的确确他们在那里与仇敌打仗，最后他们得了这块地，所以这块地也是神给他们做产业。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请求，他们说好不好，我们既然呢这个加德跟流便的牲畜有这么多，那我们能不能就不过到迦南那边去，好不好，请你把这块地呢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要过去。那这是属灵征战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如果今天看看教会历史，或者看看神儿女中间的光景，那今天这个功课对我们来讲变得非常的重要。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门口，还没有到摩亚平原，征战过去了，那等一等呢就要进迦南了。但是呢，现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他们放眼望去，看见他们所征服的这些地，他们心就动起来，他们就说我们能不能就不过去了，因为眼前你可以看见这么多的好处。我们已经说过，今天下午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看后面的这个圣经公会所给我们的地图的话，你就晓得约旦河东的那个版图啊，和约旦河西的迦南的版图差不了太远，很大很大的一片地。那么现在呢，我们刚刚把这些打完，刚刚仗打完，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不留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呢就到这个摩西那里说，他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么现在你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你特别注意摩西的反应，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摩西的第一个反应呢，觉得这些人呢和38年前或者说40年前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派了探子去探迦南美地，回来以后你记得吗，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上去，因为他们心已经消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你听摩西下面所讲的那一段话，摩西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眼前的这一班人现在要做一件事和38年前以色列人所要做的是一模一样。那么38年前呢，这些人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漂流，那么现在摩西担心说，那这些流便和加德支派的人他们恐怕要做同样的一件事。 所以非常有趣的，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怎么说的？他说呢，这个说他们就是说你们的先祖啊也是这样去窥探那个那地，他们上以斯歌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想到，他们心中想到那些亚麻族人吃人吞吃居民之地，不错，是个流奶于蜜之地，但是也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就是别人的估计来讲，自己不过是这个蚱蜢，那么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的确像蚱蜢，所以他们就心就消化了，他们就不肯进去。所以神在怒中就发誓说，那么这些人只要20岁以外，那么这第一代他们断不能进入我所给他们的，他们绝对不能看见那个他们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的。所以40年前或者是38年前，这个第一代的人就是从那里开始漂流。那么当这个开始漂流的时候，摩西用了一个字，就是说这些探子回来是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所以根据摩西的解释，38年以前或者40年前，第一代他们不肯进去，因为他们灰心丧胆，而且呢他们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所以呢等到他们来到摩西面前，这个摩西第一个反应，你知道摩西对他们怎么说的？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那地呢？你明白吗？现在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你看现在你们弟兄要进迦南了，难道你们坐在这里吗？那你们为什么使这些以色列人灰心丧胆，就好像38年前一样，他们灰心丧胆，所以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那地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就感觉到40年前的悲剧要重演，所以他非常的着急，他就告诉他们说，他就对他们说，他说你看，对于第一代的人，神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所以然后他下面就对这一班人说，这个摩西就对他们说，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都消灭了，谁知道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所以现在呢，你知道在这个摩西的感觉，如果你们退后，如果现在你们得这块地而且不进迦南地的话，那么不跟从他，那么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那么这样你们就使众民都灭亡。所以这是摩西的很直接的反应，他们觉得你们这样做万万不可，因为你们等于又重演38年以前所发生的故事。不过呢，这两个支派啊，他们有一个建议，后来呢摩西呢就停下来了。那么这两个支派是这样说，就挨近摩西说，他说呢是这样，我们呢要在基列山，要在你们这些地方，我们要把它这个为牲畜呢，我们要筑圈子啊，我们呢要为孩子跟妇人们呢造成，我们把他们放在这一带，放在后方，然后我们要带着兵器呢，就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那么我们不回家，一直等到以色列人都承受了他们自己的产业，我们再回来。那么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一边一同承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中这里，如果你把这产业赐给我们的话。所以你看见了，这就是这两个支派他们和摩西办交涉的结果。 那最后呢，摩西允许他们，不过和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跟他们讲好了，如果他们带着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而且和你们和这些人其他的一同过了约旦河，那么那地如果被你们制服了，那么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换句话说就是把约旦河东这块地方给他们。那么如果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啊，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那么就是只要和你们一同过去，他们就是没有打仗的话，那么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啊。所以现在讲的清清楚楚，那么他所以迦南子孙和流便子孙就说，他和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着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就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旧归给我们。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就是在他们到了那个摩亚平原以前，那么摩西圣经在根据这个生命记的记载，那么摩西呢果然是把两个就是约旦河东的那两块地，就是基列山和巴山那个地呢，就赐给了两个半支派。那就是说这个基列山呢一部分，这里特别给我们看那个基列山呢，那里很清楚的就是这个是谁说的啊，就是说根据这个后来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是这个谁，摩西是这样说，他说呢，他就从亚伦谷边的亚罗亚起，我将基列山地一半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那么其余的基列山再加上巴山呢，就给了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好，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有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所承受的产业是在约旦河东，不是约旦河西。然后这段故事发生完了以后，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就等那这个都完了以后，然后呢，他们就到了这个约旦河的，就到了这个摩亚平原。然后这就是摩亚平原呢，可以说就是42站里面倒数第二站，就是41站。但是刚才所发生的故事就在40站或者39、40，还没有到41站以前所发生的事。那特别呢，是这站完了以后，那么现在呢，他们有一个请求，那么结果摩西呢也果然照着他们的心愿，就把迦南地，就是把这个把约旦河东的那个基列山和这个巴山呢，就通通给了这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段故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呢是在最后一战以前，倒数第一战以前，但是呢是在征战得胜以后。我们今天说过，许多时候啊，我们就算是学习了十字架的功课，但是我们还是不容易长进。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呢，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一些障碍，那些障碍是不适合学习的，那些障碍呢不适合更上一层楼的，那个障碍呢叫我们不能够蒙恩典。所以今天许多人蒙恩典，他一定有一个条件，他一定要像保罗一样能够攻克己身，站在神的这一边，对自己是无情的。然后我们因着这个缘故，结果呢，我们知道就好像把亚摩利人拿下了，亚摩利人就是亚拿族人，还有就是把这亚摩利人两块地，他们终于拿下来，所以这样的他们终于打通了一条路，叫他们呢能够成熟，叫他们能够达到进迦南，能够过约旦河，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不能避免，特别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宾路易师母已经到了征战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进到了征战。那么这个征战根据这个42战所给我们看见，乃是为了排除所有叫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障碍，所有来自我们进迦南，所有来自我们进天国的都是我们的障碍。那对这些来自我们的，根据我们主耶稣的话来说，是要用暴力， 因为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你不努力的话，根本进不去。现在呢，进迦南是要努力进去的，因为现在要用暴力来铲除所有的障碍。所以这个障碍不光是指着我们的自己，不光指着我们的肉体，不光指着我们的世界，是这些的综合的东西。还有呢，是特别显在我们身上一些牢不可破的习惯。那些习惯或者那些性格，如果没有被对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更进一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有的人蒙恩，有的人就是不蒙恩的。那个原因不是，原因不是说他家的主没有心，原因也不是说奉献不行，原因就是没有经历属灵的整改。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真的进去学了这个功课以后，那么你看见说现在的确确他蒙恩典比别人更多。现在你看见他在恩典中长进，不过现在有一个危险，立刻就是在得胜里头。那么这个功课就是迦德跟迦德支派跟流便支派他们所学的功课。那这一个功课实在说来是个悲剧。从表面上来说，这个迦德支派跟流便支派他们终于得到了非常好的一块地，因为为了他们的生计，为了他们眼前的好处，没有一个地方比他们所得的更好。他们甚至于说，我们宁可愿意带着我们的兵器和我们的弟兄一同进到迦南，等到那个地被制服以后，我们可以回来，那么这个地就应该是我们。我们现在不光弟兄姊妹，那么他们在神面前一立定之下，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个地没有被制服的话，如果没有把这些人赶出去的话，我们绝对不回来。但是弟兄姊妹，你们不知道，我们如果知道后来的故事，我们就晓得，他们虽然和以色列人一同，其他族的人支派人一同过了约旦河，但是迦南人从来没有在他们眼前被赶出去过。所以严格说来，不是所有全迦南的地都被他们制服。那么如果根据他们当初和神所立的约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回来。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放在约旦河中。那么实在严格说的，如果神真的用最严厉来对待他们的话，那么严格的来说，他们连河中的产业他们都不能完全享受，是他们的，神给了他们，他们也和他们一同过去。但如果根据神最高的标准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应该得不着约旦河东的这一块地。但是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说这是个悲剧？为什么说圣灵为什么给我们这一段？因为这个悲剧常常是在我们追求以后，常常是我们靠着主得胜，我们攻克己身，我们也有了一些成就。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成就常常会变成流便和迦德他们所就是成那会这些的成就呢，就会叫我们重演迦德和流便所发生的悲剧。他们的悲剧在哪里？不错，约旦河都是神给他们的产业，你不要忘记是神的产业。你记不记得，当神对摩西说，当这个摩西呢，打发人去向这个西宏王，就是对这个西士本王西宏呢，在那里这个介入的时候，那么你记得他们不肯，后来神就对他说，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就将他交给我们。然后呢，你知道神对摩西怎么说？他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为业的意思就是这个要做你的产业。摩西，我现在把这个全部都给你，当做以色列人的产业。但是弟兄姊妹，是神的产业不错。你不要说我能够承受神的产业就可以了，不要忘记， 这个产业是因为加格人，因为这个流便人，他们流血、流泪、流汗，他们终于得到这个产业。现在他们因为看见这个产业真好，他们明明看中他们眼前的好处，所以他们说：“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不要到迦南去了。”但是呢，我们为主要承受这个产业，我们宁可带着兵器过去打仗，打完了以后，我们愿意回到这里来。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果子是他们应当享受的，因为这是他们劳苦的结果，因为他们追求，因为他们努力，所以你看见他们已经快靠近迦南。他们所以征战，因为要打出一条血路来，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进到迦南。但是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悲剧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征战的目的是为着要进迦南，所以得着迦得，得着巴山不是目的，得着巴山，得着迦的基列，不过是一个手续，为着他们能达到目的。但是许多神的儿女，经过了征战，经过了流泪，经过了流汗，甚至经过了流血，神也给他许许多，你看他有许多的收获。但是不要忘记，结果呢，他们满足于神所给他们的收获，他们忘记了这个约旦河东的不是神最原始的旨意。神对于他们最忠心的旨意，老早是把流奶与蜜之地给他，那是指的约旦河西的地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为什么要征战？因为他们要进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去。神老早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但是现在因为他们看见眼前的好处，他们就停下来说：“我们好好不进去，我们就留在这里就可以了。”所以他们把所有的过程都当作他们的目的，结果他们就停下来了，结果他们拒绝进攻了，结果弟兄姊妹，他们就留在约旦河东。是不是神的产业？是神的产业。但是是不是神在心目中永远希望他们得着的？不是。所以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仇敌。许多时候，那些次好的神所给我们的，就代替了神所给我们上好的。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说这一班神的儿女们，特别指着迦得，特别指着流便这两个支派，他们真是流泪、流血、流汗，真是攻克己身，真是有追求。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原来神让他所得着的不是目的，这些不过是手续，为着达到目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儿女中间今天的难处。许多人因着他在那里追求，因着在那里征战，结果呢，神给他了许多，他比别人蒙更多的恩典。他忘记了这些恩典是为着最终的恩典，他把这些恩典就当作目的，然后就停在那儿就完了。比方说一个不肯读圣经的人，或者一个不肯背圣经的人，现在呢蒙了主的恩典，开始读圣经，开始背圣经。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蒙的恩典比别人更大。结果呢，他也许在圣经里面有了许多的发现，现在你叫他来解释圣经，你发现他也能解释圣经，然后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得到他的帮助。这里有一个最大的试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别人没有他蒙恩，没有像他圣经背的那么多，也没有人像他那样的读圣经，可能赶不上他。现在他虽然没有是进过神学院，也许虽然没有进过圣经学院，但是你看，因为他蒙恩的缘故，所以你看他能够分粮给许许多多的人。那么现在呢，那他能够把这些都给了别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呢？如果今天把粮食分给别人，如果把真理分给别人，这是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呢？弟兄姊妹，
所以你看见吗？不错，现在他比别人更蒙恩典，现在这个产业是神给他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不要忘记，读圣经有好几种读法，一种你可以把知识给别人，但另外一种你到处是把基督给别人，你借着一段圣经总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不是把人的头脑培养越来越大，乃是叫人的生命能够得出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种可能，当我圣经读得很好的时候，我就办个圣经学校，然后许多人就得到帮助，我可以告诉他但以理怎样，启示录是怎样的，那很可能这样。结果呢，我培养每一个人的头脑都是很大的，但是我不能够让他们看见，我就是不能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产业，但是是约旦河东的产业，不是约旦河西。所以这就解释了，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人已经跨过了，已经绕过了移动地，也实在学了美好的功课。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叹一口气说，这位弟兄所得的不是上好，这位弟兄所得的是次好的，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那么弟兄姊妹，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有两种，一种是神原始的旨意，还有一种是神许可的旨意。神让加德跟流便留在约旦河东，是神许可他们，因为他们软弱。但是这不是神的目的，神最早最早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带到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都是神的产业，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但是那不是上好的，那是上好的。约旦河东不是最好的，可是许多时候我们因为看见我们眼前的好处，就做我们的环境来说，就做我们的利益来，最高的利益来说，约旦河东是我们最高的利益。你看看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家庭的安排各方面，我觉得在约旦河东最好，因为这最符合我眼前的利益。我有牛群，有羊群，牛群羊群如果真的带到以色列去，看看在什么地方还不一定合适我们，但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地方更好。将来写诗的人要说，你头发好像激烈，好像这个山羊群躺卧在激烈山场。那么你如果这样子，所以你就说这块地是个美地，这块地实在是好的地。他忘记了神当初所要给他们的地是比这个更好。所以弟兄姊妹，很可惜，当初征战是为了要进迦南而征战，结果征战完了以后，他反而留在迦南的这边，没有进到迦南去。是神的产业，是神的旨意，但是只是神许可的旨意。我常常喜欢用一个比方，就是父母和儿女的事情。比方说，一个父亲跟他的女儿交通非常的好，他从小就带他教导他怎么样的选择，从小就希望能够帮助他。那么弟兄姊妹，也许这个女儿常常和父亲有许多很好的，到了最重要的选择的时候，那么做父亲的可以，做父亲的不一定要影响，做父亲可以用智慧来告诉他说，那这个是个最好的选择。所以如果这个父亲完全是对，那今天难处就是我们做父亲的不常常是对，不常常是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假定说这里有一个父亲的的确确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根据智慧他可以告诉他的女儿说什么样的选择是最好的选择。那许多时候呢，女儿的选择和父亲的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是女儿要结婚，女儿的选择是最后的。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做父母的也让女儿也点头了，但是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情形，我们知道那个是父亲许可他女儿，并不是他父亲心上的愿望，心头上的愿望。 现在呢，女儿已经长大了，虽然呢，这是非常不理想的，甚至于呢，可能有罪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做父亲的应该说 no。可是呢，现在有一个人，他已经长大了，他应该自己会选择的。那么结果呢？你看见他可能选择了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呢，父亲许可，但是父亲不能接受。父亲绝对不会说，那这是我觉得是最理想的。父亲只能说，父亲当然点头。他也去参加他的婚礼，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与我们父的关系是亲密的话，要紧的就是我们要的乃是他永远的旨意，不是他许可的旨意。如果我们光拣选许可的旨意，我们就非常的悲哀。我们是要神的旨意，但是不是神原始。他许可我们，因为我们软弱；他许可我们，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是眼前的好处。他许可我们，结果他允许我们，并不是说神从心里就欢喜，因为神从心里，他最原始的旨意乃是迦南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我们所看见的教会有许许多多的现象。明明是不是神原始的旨意？如果你回到圣经去，你看圣经里没有的事。但是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在教会中仍旧往前呢？虽然圣经里没有说这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呢，神允许。比方说，有的日子根本在圣经里没有的，有的日子很明显，你知道说那个根据来源，教会历史来源是从异教借过来的。但是现在呢，为什么也变成基督徒的日子呢？那原因就是我们知道的，那就是因为我们软弱了。本来呢在教会里面，如果你真的来看，有些日子根本不存在的。今天我们所知道一些日子可能不存在的，但是呢，结果你看见每年到了，每年你在异教里面，在外邦里面，你知道他们都有很热闹的日子。到了哪一天哪，他们非常非常热闹，他们总有个地方可以给别人参观。那么只有基督教是没有地方可以给别人参观，因为最早他们聚会在各家里面聚会。那么尤其他们在头300年在那里被追赶、在逼迫的时候，你看他们没有个显著的房子让别人看见。所以等到大逼迫过了以后，他们觉得只有基督教是最冷清。你到每一个教区，你看他们所有的偶像过生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他们有地方可以给别人参观的。那么只有基督徒是最冷清、最冷清。所以慢慢的，你知道，这天主教有一个本领了，只要不是基督教的东西，他只要奉圣父、圣子的名一受浸，就变成基督教了。所以你就发现说很奇怪，为什么在很多这个中古世纪的时候，那个中古的教会，为什么教会里面很多东西好像有的是从犹太教借来，有的教从佛教借来。所以今天如果你看见，你如果真的看见一种的光景，你觉得很多东西圣经没有的，怎么会跑到基督中间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因着这个缘故，慢慢的，许多人那么就告诉我们说，不要紧的，我们总是这个日子总是叫别人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别的时候不容易传福音，我们现在传总是趁这个机会，我们传福音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种的理论和想法是什么原则呢？就是约旦河的原则。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不是问说，一个真正爱主的应该要问说，不是问说神没有禁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爱主的要问说，神没有命令我怎么敢做。这是两个不同的态度。神当初的目的是要进迦南，神从来没有说把约旦河不做，神赐给你为业，但是没有想到说有人来争取。你看见吗？现在有人来争取，说好不好把迦南地以外的给我们？那给了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你今天仍旧坚持这些日子有没有好处？有好处。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人，你可以更受人欢迎，你可以更迎合潮流，因为这样的话，你看看这些地方人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在教会里面讲的是方法，是办法，今天在教会里讲是怎么样做可以有人更多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原则？这就是我们先，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要误会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他们的确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他们学习舍己的功课，他们也真是功课己身。你看见感谢主，他们追求，有的是圣经教师，有的是教会中的牧者，有的你看见他们的的确确非常的爱主。但是问题在这里，征战以后最大的试探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因着看见我们目前的好处，为着迎合世界的潮流，弟兄姊妹，我们就在神许可的旨意中间做了解决。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做神就不祝福了。你看见今天神在教会到处都祝福了，但问题在这里，如果你我今天要拣选的话，今天我们肯不肯留在约旦河？但是今天教会中的悲剧是什么？有许多爱主的，有许多追求的，否则怎么有那么多人要读神学院？怎么有那么多人要读圣经学院？他们爱主，他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别人办不到，他办到了。终于打出一条路来，他们终于成长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就是，人的眼睛很容易看见眼前的一切，很容易看见，你看眼前的好处，他们忘记了这些好处、这些祝福、这些成就不是目的，是为着达到目的，神让我们所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当作最重要的目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的难处。亚伯拉罕得到以撒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试探，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学了很深的功课，你记不记得他为以实玛利让他学了很多很多功课，那么终于得着以撒。那现在弟兄姊妹有一个危险，他以为说有了以撒就是一切，